好，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耶利哥城。那在约书亚记第六章的后半段啊，神特别交代约书亚，就是说整个城，整个耶利哥城都应当被毁灭，不可以取当灭之物使全营的人受咒诅。所以你如果读第十七节，第六章的十七节的话，那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，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，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。至于你们，务要谨慎，不可取那当灭的物，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，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，使全营受咒诅。所以不可以取。但是呢，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唯有金子、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入耶和华的库中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你不可以拿掳物。耶利哥城的你战胜了以后，你不可拿掳物。但是你很奇妙，如果你等到读了下一章埃城，你就可以有掳物了。所以这里有讲究的，不可以拿掳物。为什么不可以拿掳物呢？因为后来有人拿了。他怎么讲我们可以看一下。你看一下第七章的第十九节，第七章的十九节，后来他们找到有一个人拿了掳物了，就是叫亚干的。所以十九节，约书亚对亚干说，我儿，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这边特别提到将荣耀归给耶和华。换句话说呢，为什么第一场的征战不能拿掳物呢？所有都要除灭，而且呢，只有金银铜铁器皿经过火可以归给耶和华为圣，放在耶和华的库中呢？这就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必须是单单为着神的荣耀。所以他说要把荣耀归给神，你不能够有个人的利益，你总是要把神的荣耀摆在前面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，我们所需要知道，是单单为了他的荣耀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权势。第二个呢，他特别提到就是说仇敌要全部杀光。为什么全部要杀光呢？绝对不要给仇敌留地步，属灵的征战不要给仇敌留地步。你给他留地步，到时候你被辖制，然后呢，你就发觉你里面就有淫累了你里面就有至高之势了，了不起了，自己觉得了不起了，然后呢，你就不能够顺服基督，你就不能够更深的认识基督，你不能够在基督里面得更深的产业，这个是我们看见的属灵的征战。但是神可以得掳物，就是金银铜铁这器皿经过火以后了，可以放在神的殿中，因为这是为着神的征战，神可以得。那虽然他们什么都没有得，都不应该得，但是呢，得到一个最宝贵的，得到了拉合和他的一家。拉合不但是属于耶利哥城里面的人，拉合还是一个妓女，所以就着天然的眼光来说，他最不能够被得救，他是第一个应该要消灭的。但是呢，他放下一切，他站在神这一边，神得着了他。结果呢，大卫从他而出，基督就肉身来说也是从他而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得着。好，然后你如果读到还有一点，就是你如果读到第六章的二十六节，约书亚叫众人起誓，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，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。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，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。所以这个咒诅非常的厉害，耶利哥城拆毁了，如果你要重建，你立根基的时候就长子就失去了，安门的时候叫上次幼子。所以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咒诅所以不准重建耶利哥城。那结果后来有人重建了，那是在列王记上，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十六章，列王记上十六章在三十四节，那时候是亚哈在位的时候， 亚哈可以说是以色列王最恶的一个王。以前他们虽然拜金牛犊，但是最少那金牛犊的名字他们还是称为耶和华。但是在亚哈的时候呢，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喜别为妻，带领以色列人正式拜巴利，不再拜耶和华，正式拜巴利。所以就在他在位的时候呢，有伯特利人希伊勒，他就重修耶利哥城。你看那时候的属灵的光景有多败落，整个以色列国开始拜偶像，难怪有人就不服气，他就要重新重修耶利哥城。结果呢，立根基的时候就上了长子亚比兰，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，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。所以重新修造耶利哥城是不可以的。那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我们里面有好多的营垒，靠着神有能力我们拆毁了。比如说本来里面非常的都是有一些肉体的心思，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拆毁了，你又把它重新建造起来，你心又开始刚硬起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等于是重修耶利哥城。这时候刑法很厉害的，立根基的时候就上长子，安门的时候上幼子。这说出什么呢？这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啊，永远没有办法长大。这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长子幼子都代表我们属灵生命的延续嘛。那刚刚有一点属灵的生命产生了，有一个长子产生了，结果呢他叫丧失了。就是说你每一次你好像有一些追求，你好像生命要慢慢长大的时候呢，你又失去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因类你又重新修造。所以事实上这个耶利哥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，跟我们日常生活呢非常非常有关系。我们不知不觉在我们里面就有一个营垒，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胜过。我们刚才举例，你看哥林多教会、哥罗西教会、加拉太教会，甚至腓立比教会，你看都有不同的营垒。所以我们里面也有很多向着神的争辩不服，我们里面有一些至高之事，我们不愿意降服在基督的里面，这些都是仇敌在我们里面的耶利哥城，使我们对主的认识没有办法有更深更丰满的认识。所以这是耶利哥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讲埃城了。在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先告诉我们了，犹大支派有一个叫亚干的呢，他娶了当灭之物，结果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了。这个时候呢，约书亚呢，他从耶利哥打发人到伯特利东边的那个埃城去，他说：“你们去上去窥探那地。”他们就去窥探，结果呢，回来告诉约书亚：“不必搭，大家不必都上去，两三千人就够了。这是个小城，不要劳累众民都去，那边人少。”所以呢，就有三千人去了，却居然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，而且埃城人击杀了他们36人。哇，这个时候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，这么大的一个耶利哥城他居然打赢了，在这么小的城呢居然打败了。所以约书亚撕裂衣服，他和以色列长老把灰尘撒在头上，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俯伏在地，直到晚上。约书亚就向神抱怨了，他主，你为什么领我们这百姓过约旦河，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，使我们灭亡？为什么？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一边倒好。所以你看约书亚抱怨了，主啊，以色列人现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，就必围困我们，将我的民从地上除灭。那是你为你的大民要怎样行呢？那神也很有意思，神训了他一顿，起来，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？是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，取了当灭的物，又偷窃又行诡诈，又把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居里，所以以色列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逃跑成了被咒诅的。如果你不把当灭的物从中间除掉，我就不跟你同在了。所以这是神对他的回话。好，这是关于埃城，一开始他们就被打败了。这告诉我们啊，我们常常在一个大的艰难的征战中胜利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呢？放松了， 开始在那庆祝了。我们以为自己有能力打胜的仗，我们忘了这是主的征战，是主的得胜，主是元帅。所以因为忘了这一点呢，放松了呢，他们胜了耶利哥城以后呢，每一个人都自高了，都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两三千个人去就可以了，派三千个人就被打败了。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我们常常好像有一次属灵的得胜以后我们就很高兴了，就没多久我们又摔下来了，就是我们没有认清这一点。而且你会发觉仇敌很特别哦，耶利哥是一个大城，但是呢里面的勇士都躲在里面不出来，埃城是一个小城，仇敌居然跑出来征战。所以你看见啊，仇敌的作为啊，常常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。所以我们在征战不管大小，我们都要很小心防范，不要靠自己的办法。那当然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啊，大概有几个啊。第一个是他们犯了罪，有人取了当灭之物。如果你读后面就知道，亚干拿了一件色拉的衣服，200色克勒的银子，50色克勒的金子，这是犯罪。神叫他不要拿，他们拿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跟我们讲的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啊，当奉献给神的没有奉献，当销毁的没有销毁。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仇敌知道，神知道。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有了罪，你会被打败的，不管怎么隐藏一定会被暴露出来，在属灵的征战是很真实的。第二个呢，他们的原因就是他们打胜了耶利哥之后呢，他们没有回到基甲。你看他们是从耶利哥打发探子去埃城的。我们曾经讲过，基甲所代表的乃是行割礼的地方，基甲代表十字架在我们的肉体身上行了割礼，十字架是一切属灵征战的根基，十字架带给我们胜利。所以如果我们的肉体不接受十字架的对付，我们的心没有受割礼，你在属灵的仇敌面前绝对站不住的。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肉体能与属灵的仇敌征战。所以这是他们第二个很失败的原因。第三个失败的原因就是轻视仇敌。我们对仇敌哦，不需要高估他们。你记得在民数记13章14章，那12个探子被派进去以后40天出来，10个探子就讲，哇，这些都是高大的伟人，吞吃居民的人，他们像巨人，我们自己像蚱蜢，我们是他的食物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高估了敌。我们绝对不能高估仇敌，但是呢，绝对不要轻看他们。很多的征战啊，大的难打的仗我们胜利了，小的容易的仗呢，我们反而打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常常在大的事情，我们懂得依靠主；小的事情呢，我们就自己来，就不靠主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危险的时候呢，我们很警醒。安全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警醒了。但是呢，主要我们学习在小事上叫忠心，小事上忠心的大事才会交给你。所以在任何小的时候上，不要自己随便出主意，随时在凡事上要懂得来依靠神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依靠的生命，随时来依靠他。那还有就是说，每一次的失败啊，都是有原因的。你先不要去怪别人，你也先不要去怪神。你看约书亚也没有去寻求，他就怪神了，你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来，结果现在仇敌那么厉害把我们打败了，我们以后怎么站立得住？他在那里怪神。所以每一次失败一定有原因的，我们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。然后神因着亚干一个人的犯罪，但是神怎么说呢？神没有说你们当中一个人犯，他是以色列人犯了罪，神说以色列人犯了罪，他没有说亚干犯罪。因为在神的眼中哦，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，一个身体，我们是肢体，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整个身体得荣耀；一个肢体羞辱，整个身体受羞辱。所以虽然一个人犯罪啊，神看全体都犯罪了。所以属灵的征战啊，没有任何的事情 能被隐藏都要被暴露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哦，在属灵的征战里面。那还有就是很特别的，神没有告诉约书亚是亚干犯罪，神说以色列人犯罪，所以呢约书亚必须召集整个以色列人，一个支派一个支派在那里抽签。你看很奇妙，神为什么不告诉他就是犹大支派的亚干犯罪了，省了约书亚好多的麻烦，神没有讲哦，神说你们当中有人犯罪，所以他必须要一个支派一个支派来抽签，然后一个家族一个家族来抽签，一个宗族一个家世上抽签，慢慢才抽出来。换句话，你要经过在神的面前一直的带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几个原则，第一个，你不要自己去随便找亚干。有的时候我们看事情发生有问题了，我们就开始去找亚干去了，结果呢你找错人了。他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在神的面前抽签，换句话他在神的面前寻求。我们习惯就是说自己找，我们不在神的面前寻求，我们一看这个很可疑就把他抓出来了。所以呢不要自己去找亚干，要等候神的指示，这样你不会随便论断人，不会随便控告人定人家的罪。第二个就是你先不要去找别人身上的亚干，你先把自己里面的亚干给找出来，因为我们里面可能有很多亚干之物，先要看自己有没有，让祖先对付了我们里面的亚干之物，你才可以去对付别人的。而且这个时候呢，就算你要去对付别人呢，也要用爱来劝别人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用爱来劝别人啊，我们是用血气主肉体的兵器啊来压制人。所以如果你还很激动的时候，你先不要去对付人家的亚干，你要先为他祷告，一直到主的爱充满了你啊，你再去。好，那为什么神不直接告诉约书亚是亚干犯的罪，可以省去大家的时间呢？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一个一个的来呢？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例子，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。他说，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母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。那我们再来看第六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，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，岂不知一点面教那是全团发起来吗？那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说，有人收了祭母，但是其他的人呢自高自大并不哀痛不在乎。那保罗说，你们自夸是不好的，难道你不知道一点面教是全团发起来吗？换句话说，虽然这里有一个人行了恶，但是呢全教会都应该悔改，每一个人的良心呢都应该在神的面前对付，你不能不在乎。只有当全教会在神面前经过对付，找出罪来并对付的时候了才可以，不是光光指着别人犯了罪然后说我们没有犯我们圣洁。全教会都应当谦卑在神的面前，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说是亚干，一个一个的来到神的面前抽签，就好像全教会都要参与这件事情，全教会都应该在神的面前悔改。我们得罪了神，不是说今天有一个人犯了罪了，不是不关我的事，我们自高自大不在乎，因为在神来看这是整个教会的事情。当整个教会经过良心的对付，把罪找出来对付清楚以后，神才能够再恢复他们，使他们在神的面前在仇敌的面前他们才能够再站立得住，神的同在能够再恢复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并没有告诉他们哪一个人，而是需要他们一个一个在神面前来接受对付的原因。